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杨月。
我是秦芳。
接下来我们还是跟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还有美国国内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那先来关注香港的情况。香港反送中运动呢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据统计呢，警方发射了有大约10000枚催泪弹。那民间调查发现，健康受影响的儿童平均6岁，最小的2个月。那香港监察26号发布了一项学者联署的声明，全球超过3700位知名学者专家联署声明，谴责香港警察针对大学校园学生采用不合比例的过度的暴力。联署点名提到，香港警察不经许可闯入大学校园，并且大量释放催泪弹。学者也敦促有关方面保护学术的自由，并就警察暴力成立由法官主理的独立调查。参与联署的学者请香港的院校学府的高层发出严正声明，拒绝警方闯进校园，支持师生的集会自由，并且重申大学有责任保障学术自由，提供安全的环境，学生能够发表意见。学者们还要求香港警察立即停止暴力，使用不当暴力的警员必须立刻停职，对违反法规的警员要展开调查。而且他们要求香港政府成立独立调查，研判这半年以来警方使用武力的情况。那声明最后呢，联署人士重申和香港同行，相信捍卫学术自由、言论自由、采访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和保障学生安全的责任都是普世的追求。那我们今天还是连线了本台驻香港的记者李晶，了解一下被外界普遍关注的这次香港理工大学民众抗争活动中警方的暴力事件。李晶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现在呢，港警呢围困香港理工大学已经有10天的时间了，警力还没有消除。那最初的警察围困和进入校园抓捕学生的时候呢，有很多市民就自发的去救援理大的这个学生。那我们看到一个现场的视频，就是那天晚上有3辆警用小巴高速冲向人群。那现场的记者拍到当晚的情况是，不但是人踩人，更是人叠人。那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当天呢，主要发生这个人踩人的地区呢是油麻地。那其实当天呢，很多市民都自发声援理大的学生希望是引开警力，或是直接前往理工大学帮忙。那而就在油麻地区呢，是被警方以很大的武力驱散的，包括使用了大量的催泪弹。那当中呢，有示威者丢出这个汽油弹，希望阻挡警方。那另外呢，其中一个引起当天那么大混乱的情况呢，是当天其实港警是不是拿着一般的手枪，是拿着冲锋枪和这个突击步枪，高调的在这个油麻地九龙区一带巡视。那在驱赶的过程中也发出了这个闪光弹，发出了这个巨响和强光，加剧了这个混乱的状况，也是引起了市民的恐慌的情绪，导致了这个人踩人的发生。另外呢，在0时45分左右呢，也有被目睹说这个弥敦道有3辆接载警员的白色小巴呢，是往这个太子的方向行驶，那突然间呢加速的驶向这个示威者，那是开到有这个燃烧弹的地方就有减速，但是呢也因此呢导致这个大批的示威者争相躲避，同时呢也有速龙小队，警方的速龙小队在两旁推进。那根据这个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召开的记者会，有这个目睹的义务的急救员出来指证，也拿出了图片跟影片。根据他的说法，当天有60到70人跌倒，那跌倒的人呢跌到5至6层高，帮忙的消防员跟义务的这个急救员呢都被警察命令要退到10米后，不然呢就要拘捕甚至是殴打他们。那警方的记者会呢其实是一再的否认说有人踩人的事件的发生呢，但是呢跟周一的这个立法会召开的记者会里面义务的这个急救员的说法跟这些图片跟影片看到的内容呢其实是不相符的，就导致这个义务的急救员认为说怀疑警方有隐瞒伤势，也认为说警方不应该因为没有严重的死伤而不承认这个人踩人的事件。以上呢就是这个事件的更新。
但是看到那个报道是还有离谱的，就是警员不但那个不救治伤员，还拘捕就是协助救人的市民，是吗？
对，还不让就是这个义务的急救员前去救他们，因为当时这个义务的急救员是希望把底层人拉出来， 让他们不要那么的那么痛苦或是那么危险，但是呢在这个帮忙甚至是叫后边的人退后，不要再上前这个混乱的人才人加入这个人才人的状况，那也是被警方喝令要离开退后，不然呢就要拘捕或是殴打他们。
就说警方的这种滥用武力的暴力，你们当地的这个民众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警方呢滥用这个武力和权力呢，其实从六月反送中运动以来呢，其实没有警察为这些事情负上的刑事责任的，包括是开在没有警告之下开真枪啊，射这个青年人，其实都是不符合这个警察指引的警察通例的。很多时候呢其实一味的是为了抓捕跟这个驱捕的示威者，但是呢由于现在警方呢并没有这个独立调查的委员会，那很多时候呢其实记者会上或是一些高官的讲话都是比较偏帮警方的。那另外呢也就是在现有的调查的机制之下呢，这个是有一个监警会的，但监警会基本上呢是这个球员兼裁判。那其实是这个以往呢2011年到2012年至这个2017年到2018年这个这几年间呢，其实有2000项的指控警方殴打的，但当中呢只有2项是被证实了。这个在监警会上这个投诉呢其实成功率只有0.1%，也是没有组合性的。那另外呢警方的其实在执法上呢，包括是在831的太子站事件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因为他有武力在身，所以是企图凌驾于这个消防员甚至是急救员之上的，不让消防员跟急救员去执行他们的任务。也是因为这个状况呢，突出警察的漏洞，很多示威者呢希望成立独立调查的委员会，甚至有人提出是要解散甚至是重组警队作为这第六个诉求，希望整顿警察的风气的。大概这是市民的看法。
好，那谢谢李晶。对，那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呢也是港民的五大诉求之一。那从一开始就参加抗争活动的一个香港的白领 David 就说，这次的反送中运动可以说是全民性质的奋战，除了年轻人呢还有各种社会的栋梁、中流砥柱的中年人，甚至有很多银发族也出来抗争。他说，我们会继续营救在理工大学还剩下的几十名学生，就是我们的手足，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位理工大学留守的学生。那他说，这次的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和投票的人数都达到了香港有选举以来的最高峰，这几乎就是一个不是公投的公投，是港人对共产党态度的一个公投。那区议会选举结束后的25号下午呢，60位的民主派议员也去了理大声援留守的抗争者。然后在中环呢，香港的主流的民众呢还继续举行了中环和你烂曲的活动，他们还是要求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还有救援理大，支持学生。那接下来香港民众抗争的后续的情况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关注。接下来我们把眼光转到国内。那昨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表示美中贸易协议进入最后的关头，他同时也在关注香港问题。那具体情况请婷芳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是这样的。星期二川普在白宫表示说，美国呢正处在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关头，但是华盛顿与香港的示威者仍然站在一起。当时呢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来解决针对美国原住民妇女的暴力问题。有记者问呢，香港区选后总统是否向香港人民传达一些信息，川普是这样说的，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我和习主席关系很好，那项非常重要的协议也到了最后关头，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交易之一，进展顺利。但对于香港的事态发展，我们也希望它进展顺利。川普还说，我认为习主席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我了解他，我也知道我们希望实现这一目标。另外呢，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说，美国会继续支持民主价值观和香港基本自由，这是受到一国两制保障的，也是香港人民的愿望。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周二也告诉记者说，他希望与中方的初步交易可以在年底前完成。他说，中方已经邀请莱特希泽和姆努钦访问北京，如果美方看到达成协议的最真正的机会，他们会去。这周一呢，中共外交部长 副部长郑泽光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再次抗议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方阻止该法案成为法律。这是中国方面第一次就这件事召见美国外交官。不过布兰斯塔德告诉郑泽光，美国非常关切地注视着香港局势，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恐吓。美国佛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斯科特周一也发推文说，香港向共产主义国中国传达了强有力的信息，习近平必须立即改变方向并履行承诺。美国国务卿周二早些时候也表示，美国认为香港的自治、对法治的坚持以及对保护公民自由的承诺是在美国法律下维护香港的特殊地位，一国两制的成功及香港未来稳定与繁荣的关键。目前呢，那美中正在寻求一项临时的贸易协议。北京时间周二早上，中方的最高贸易谈判代表刘特希泽再次与美方通电话，讨论贸易协定中的关键问题。德籍会计师事务所的北京律师陶庆洲是这样告诉《华尔街日报》的：我认为中方渴望达成协议，他们承受不起这种不确定性使他们的经济蒙上的阴影。最近几天，中方除了星期二刊发对贸易谈判的热情话语，以及上周末呢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外，还发出了许多积极信号。比如中方本月取消了对美国禽类进口的4年禁令，并继续稳定少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北京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中，设定了到2022年到和2025年的改善基准。但是一些专家表示，中方在指导方面上呢，措辞含糊不清，很少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细节。以上就是川普表达美中谈判的最后关头关注香港的消息。
好的，那明天就是感恩节了。每年的感恩节前呢，赦免火鸡是白宫的一个传统活动。那昨天下午，川普总统呢赦免了两只火鸡，他还对民主党的弹劾调查进行调侃。他说：“今天我将为一对非常漂亮的大鸟发布赦免令，黄油和他的同伴面包。”川普说，入选的这两只火鸡已被训练的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持平静。总统说这很重要，因为他们已经接到传票，要在星期四到亚当西夫的地下室报到。那川普呢就以众议员情报委员会主席西夫对他展开的弹劾调查开玩笑。那川普说，对面包和黄油我要提醒的是，和以往证人不同，我们的确见过面。那就是说之前西夫传的那些证人呢，其实川普都没有跟他们的一面之缘。那回首过去一年，川普总统感谢神的恩赐，同时感谢那些为国家服务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川普说，梅拉尼亚和我祝愿美国人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感恩节，我们热爱你们所有人。那昨天被正式豁免的这两只火鸡呢，会被送到维州理工大学的农场安度余生。美国的感恩节起源于400年前躲避宗教迫害而移民美洲的清教徒，现在它已经成为人们共同感谢神的恩赐，并且成为和家人朋友分享祝福的时刻。那接下来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昨天对当前的弹劾调查案的一个回应。
是这样说的，美国总统川普呢26号表示，他正在与当前的弹劾调查案做斗争，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保护未来的总统。川普这个表态在推特中传达的，他说，华盛顿的群狼和假新闻炮制了很多的报道，人们被法院逼迫在国会作证，我为未来和现任总统而战，我希望人们为我作证。之前呢，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杰克森裁定，前白宫法律顾问唐麦甘必须服从联邦众院司法委员会发出的传票，到国会接受川普弹劾调查的听证传唤，但可以在出庭期间酌情使用行政特权。对于这个裁定，川普表示要依法进行上诉。民主党人呢指责川普滥用权力，扣留对乌克兰的外国援助，来换取对他有利的政治调查。不过川普和乌克兰官员都否认这一指控。负责通俄门调查的前检察官穆勒曾经宣称，川普涉嫌妨碍司法公正。不过这个结论后来经过漫长的调查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指控，因为川普在2016年大选竞选活动期间呢并没有与俄罗斯勾结。 川普表示，目前发起弹劾调查案的人正是炮制他勾结俄罗斯骗局的那些民主党人，他们只是为了干扰总统施政，企图阻止川普2020年大选的连任。以上呢，就是川普表示为保护未来总统与弹劾案抗争的消息。
好的。那川普总统在最近的集会中呢，一个共同的主题是打击正在进行的总统弹劾调查。在11月有12名证人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公开作证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现在必须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对弹劾条款进行众议院全面的投票。那这个被川普总统称为骗局的弹劾调查结局会怎么样呢？我们还会为您跟进报道。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杨月，
我是婷芳，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